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的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刘发。今天呢，我们仍然是一起来读故事的时间。说到这个呢，刘发自己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自己也在想说，哎呀，我好像总是选择一些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较遥远的故事，可会让人觉得离我们自己生活的太遥远呢，可会觉得，哎呀，他们那个呢都是特殊的人，都是特殊的时期，我们现在呢环境已经不同了，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现在的宗教信仰应该是不一样的。但实际上呢，刘发又觉得，只要我们真实活的时间稍微长一小点，如果我们对自己对生活足够诚实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真是日光之下无心事。即便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自己完全的身处其中，但我们也看得到，这个世界上在更多的地方仍然有战乱、饥荒、各种魔幻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而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呢，就是我也发现很多真正的这些传记故事大多都是来自于基督徒呢。我很少听到关于什么其他什么佛教徒啊，甚至其他宗教的信徒，他们在当中有很多这类的信仰故事。其实这一方面就说出了神在历史的进程中，在每个个体的真实生命中，他都是活生生的存在呢。神的道，他所赐的真理和生命，本身就不是局限于每一个时代或者历史呢，而且某个时代或历史本身都在他的手中被掌管。我们即便现在生活在一个比较安生的时代，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可能逃出历史的洪流。那么这位创造时间空间历史的主，他随时随地都与我们同在，也看得见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已经有这么多的前辈，这么多的基督徒做出了如此的见证，包括我们自己周围肯定也有很多生命特别的基督徒在向我们诉说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神他自己的故事也同时呢也处在我们每个人的每个时代当中。所以亲爱的朋友啊，我真的愿意你能够放下心中的这些疑惑，来真正的读圣经里面的这些故事。可以先从福音书开始了解耶稣基督是谁，然后真正的我们把自己内心的这高墙放下来，让神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打开我们的眼睛来认识他。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
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要讲述呢，也是一位非凡女性的故事。这是一个比较简短的传记，标题是《如今中国的小妇人》，这就是艾薇德的故事。艾薇德呢，她是第一个加入了中国国籍的宣教士，
他本身是来自英国伦敦的小麻雀，但是他却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勇气和信念，在遥远的中国大地上书写了他传奇的人生。他的故事呢，曾经还被好莱坞改编成了电影《卢浮客栈》，但是真实的他肯定远远比荧幕上的故事更加的细致，更加的感人至深。艾维德呢，出生于1902年的伦敦北郊，他家境贫寒，从小就为家庭奔波劳苦，做女佣来补贴家用。然而他自己心中却有一个超越自身困境的梦想，就是他希望能够靠到中国来传扬主耶稣的福音。这无疑是一条充满了挑战的道路，但是他这样的信念从没有动摇。上回呢，我们就讲到了艾维德终于到了山西，跟珍妮一起开展了新的宣教工作，他们一起创办了巴夫客栈。他们在巴夫客栈里面提供非常好的饮食、住宿和便宜的价格，而更是成为了他们向马夫、罗夫宣讲福音的场所。神也真是借着他们做了奇妙的工作。这个巴夫客栈原本的这个大宅子被当地人称为鬼屋，都没得人想要靠近，甚至一开始都没得人想要来这个所谓的客栈。这些马夫、罗夫一开始也根本不愿意来到他们的客栈，但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和上帝的工作，这果实慢慢开始结了起来。艾维德也进行了很多关于妇女方面的帮助工作，看起来他们的宣教施工正在顺利的进行。但当然，在当下那样的境况当中，一定是会有各样的挑战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讲艾维德的故事。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走走心。新手抓的货，点燃的灿烂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新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自从艾维德到达亚城之后，宣教活动虽然得以顺利的展开，但是珍妮、罗森的健康状况却是每况愈下呢。毕竟罗森那个时候已经70几岁了，他孤寂的生活、艰困的环境以及当时义和团的一些迫害，都使他身心俱疲。他已经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面生活了超过50年了。在1932年11月的一天，珍妮不慎坠落，不治身亡。此时距离艾维德到来也只有1年多的时间。虽然当下只剩下艾维德自己了，但是他也感谢神解去了珍妮，让他能够洗得地上的劳苦，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主的怀抱里。他也晓得他自己在这地上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尤其是神已经带领他来到心心念念的中国，他的工作也刚刚展开，所以这时他也更多的下神来祈求祷告，给他更多宣讲福音的机会。有一天，县长忽然来到了巴夫客栈，告诉艾维德当时中国正在推行天主运动，其实这也是其中一位女宣教士所发起的。特别感恩的是，当时的政府呢也介绍了这样的一个推行，并且呢命令的要求妇女要释放双脚，并且安抚检查以改正这多年来呢旧的坏风气。所以呢，县长也很希望艾维德能够出力做这件事。说实话，艾维德真是一个特别好的人选，
因为他就可以写生说法来展示贴种的好处。艾维德经过考虑，感谢上给他这样特别的机会，他就接受了。不过负担的条件是不可以限制他要到处讲福音。这样子呢，艾维德就借助这个好的机会招摇于村庄之中，艾叫艾福呢就嫁接福音。一方面呢，他也展示他这位刷贴身的脚是如何能方便他的行动；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成为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让大家晓得我们本身生命的创造是在神的手里面是美好的。但是由于这个罪的裹挟，就像这被裹的小脚一样，把我们捆绑在了这个罪或犯罪堕落的世界当中，不得喘息，甚至让我们在这地上不能行走，而只会越来越萎缩我们的生命，走向死亡。所以这个贴种的示范真是一个好的切入点，让艾维德能够告诉他们，我们的生命也需要释放，回到那个贴身被创造的美好的样式。就像他的这双脚一样，他有灵活跑跳的自由，有感动的自由，在这个地上活出一个美好的人生。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双被释放的双脚，就如我们在嘴里面被主耶稣的恩典所释放的生命，可以奔跑的向那位永恒的天父跑去，并且享受他所赐的那个真正完美的生命和福分。艾维德照例继续出来到处展示天主并宣扬福音。某一天，他站走在大街上，看见了路边一个妇女要出卖一个病弱的小女孩，讨教两个银元。艾维德当时没得两块钱，就把全身上下仅有的99钱给了她，就领着这病弱的女孩子回到了保福客栈，并且给她取了小名叫九毛，给她大名叫美恩，就是美善恩典的意思。在艾维德的爱心和祷告下，这位九毛也叫毛毛恢复了健康。在那之后，艾维德又先后收养了4个孤儿。到1936年，艾维德到达中国超过5年了，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希望加入中国国籍，把他原本英国人的名字取名就改为艾维德。第二年，因为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举入侵中国，疲倦的羊城也再见难逃。因为此，一个炸弹正击中了保福客栈，艾维德被压在瓦砾堆下，失去了知觉。不过在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还好，只是受了点轻伤。于是艾维德赶忙带上他的孤儿们还有几名基督徒，驻扎到山顶的白车庄去。他们在摇桶里，他用仅有的几样急救的药品来救助伤员。他们在那地儿直到日军撤离之后，他们才返回了羊城。在1939年2月，日军撤离泽州，回城过冬。原来在泽州的宣教士大卫夫妇收留了300名的孤儿，分成男院与女院。有一天夜里，有个日军排长带着30几个士兵闯入这女院，企图轮接这些小女孩。艾维德这天刚好在女院里面看守，立即冲上前去制止。那个日军排长用枪托不断地殴打艾维德，尽管艾维德满头鲜血，但是他仍然屹立不倒。他马上对着那群衣衫不整、在工具中尖叫挣扎的小女孩喊道：“赶快祷告，我们一起赶快祷告。”日本军官恼羞成怒，但是他奇怪的是，无论如何他都无法用枪托打晕这个小妇人。于是在一气之下，他干脆拉起枪杆，疯狂似的扣动扳机。但是这时，只能说是奇迹出现了，
这枪吧唧被咔嚓咔嚓烤了好几下，但是竟然都无法射出子弹。于是这军官赶紧从他的士兵手上掐出了另外一支枪，拿了枪机再击发，但还是卡弹的状态。艾维德还是大喊的：“我们赶紧祷告，大家赶快祷告，向神来求助，他会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呢。”
于是当下有些日本士兵以为这亚女人会念咒，就吓得逃了出去。这个日本军官在尝试了几次未果之后，既愤怒又惊讶，只好到屋外几乎烧堆里去了。当然，我们现代人所谓相信科学的眼光，可以说这只是一个传说或偶然，但仍然我们还是可以相信主的力量是可以战胜邪恶的。是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见证里面，不是每一次都让这个子弹没有发射出来，但是这一次神以这样的方式还是保护了艾维德和这些姑娘们。在这里只是短短地描述了这惊心动魄的场景一小点的侧面，我们实在是难以想象他真正地站在艾维德的位置和他的视角，但是多么骇然听闻的场景。在那段时间里面，一开始在山西接待艾维德的斯密德夫人已经离世了，戴维斯夫妇在那个地方继续他们的工作，并接管了宣教站。戴维斯夫妇他们也是英国人，宣称保持中立，大部分在当时的外国宣教士对外的宣称都是要成为中立，那么可以得到一些相应的保护，也让他们在这样的保护之下可以做一些其他帮助弱小的工作。当艾维德有机会跟戴维斯夫妇相聚，跟他们相聊的时候，他实在是觉得心中欢喜，也得到了很多的安慰。在泽州，当时已经有200名孤儿。1940年初，艾维德带领100名孤儿去了西安。现在经过戴维斯的同意，也依照艾维德的建议，将剩下的100名孤儿前往羊城的山区。艾维德呢，则暂时留在泽州，帮忙照顾宣教站，大概是有1000多的难民。艾维德在泽州时，《时代》杂志的创办人鲁斯，他是一位美国长老会宣教士路易斯的儿子。鲁斯出生在中国，他十分同情中国对于抗日战争这时候的艰难处境。他也拆派了记者抓发了第一个入籍中国的宣教士艾维德。艾维德在介绍采访时说：“我所代表的宣教团体是中立的，但我恨恶日军的暴行，也不能缄默不言。当然，从国际上来说，我已经是中国人了。我也会把所知道的日军行踪报告中国方面。”艾维德的这一番话通过《时代》杂志报道之后，激怒了日本军方。但是在有些人看来，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根本不是一个现代的国家，所以日军攻打这个城镇也许造成一些杀戮仇恨，但是另一些没遭波及的地方应该不会有抗日情绪吧。甚至还有人认为日军比中国的各路军阀其实也差不多，就是一批军官而已，可能军纪还更好一些。但是艾维德实在是十分看不下去，想要痛斥这样的说法，让日军在中国的行动受到了各国的质疑与非难。艾维德的这一篇报道不仅直接地揭露了日军在中国的残暴真相，另外他自己的故事也使很多当时的美国读者大受震撼，甚至有不少的年轻人愿意受到这样的感召，只愿来到中国从事最危险的飞行员任务，来阻止日本空军在中国内地的滥杀无辜。所以艾维德可以说是影响了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人物之一。 在他的报道几天之后传来消息，这一年春季来清乡的日军距离泽州只有一天的路程了。报信的人手上还拿着一张告示，还写的雪山捉拿小妇人艾薇德。艾薇德只有赶忙的逃回阳城，在路上又遇到了日本飞机的低空扫射，让他觉得肩头上仿佛被猛打了一拳，后来发现是受到了枪伤。回到阳城，大家劝他赶紧离开山西去大后方，但是艾薇德还是决定先去西安。临行前，他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县长告别，县长好心地提醒他，日军到处雪山捉拿他，路上千万要小心。但是当艾薇德告诉县长他要准备带的八副客栈现在收留了100名孤儿一起走的时候，县长真是吓坏了，劝他千万不要做傻事。但是艾薇德坚持不能只有他自己逃走，毕竟这100个都是上次给他的孩子，他绝不能丢下一个。县长也晓得对他来说这无法再继续劝说了，就只好为他多预备了一些粮食，并且派了2个一行的机动的士兵跟他一起来杀戮。他们的路程真是艰艰的难以想象，他们要翻越山岭，穿过日军的封锁，还要渡过淮河才能搭上火车。艾维德所带的这些100个孩子当中，最大呢是刚刚犯了脚呢16岁女孩素兰，另外还有九毛、拉虾、少少、宝宝这4个稍大一点的孩子。而且在其他孩子里面，最小呢就只有4岁了。他们一律拉上，大呢背的小呢在崎岖的山间缓慢前进。艰难的山路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一样。烈日的行进加上疾病，他们行进的速度越来越缓慢，而他们箩筐中的食物也越来越少，而这些箩筐也只好抓到这些生病的小孩子背着他们继续前行。这如此惨凉的出山西之路，是艾薇德做梦都没有想到呢，于是他无论如何都不愿退却或放弃呢。5天之后，食物都吃完了，但他们周围依然是荒无人烟之地。不过雷打不动的一件事，就是艾薇德每天还是一休息就给孩子们讲圣经里的故事。说来也奇怪，当孩子们听完故事，也总是能够忘掉疲劳与饥饿，鼓起勇气继续前行。我们相信这大概也就是主所赐的力量，是主所给他们的信心在支撑他们继续前行。终于在2天之后，他们遇到了一支国军部队，他们不但给了孩子们食物，还附送他们走了一段路程。从他们出发已经12天过去了，走在前面的孩子们终于欢呼喊道：“淮河，我看见淮河了！”艾薇德谢过伴送他们的军人们，也目送着他们回去，自己则继续带领的孩子们向河边走去。但是这缓和的波浪又是滚滚而来，也没看到任何渡船。没得办法，他们又只能忍得饥饿，无奈的等待。直到又过了4天，来了几名跟随的这些小难民好几天的士兵，来帮助他们渡过了缓和。过河后又走了2天，孩子们终于搭上了火车。
但是因为桥梁又被炸毁，火车只能停在一个小沙船，就再也不能前进了。艾维德只有继续带着孩子们一路摸索的前行。这时呢，艾维德也已经疲乏至极了，他站得下塌下来什么也不挂，但是他不能啊。于是在哭泣之后还是继续前行。此时此刻，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上对他们的怜悯。在这样绝望当中，他们终于跋涉到了潼关。在潼关这个地方，终于又有了铁路了，但是却没有客运的火车。他们也哪里顾得上这些呢？赶紧爬上了拉煤炭的火车，穿过一段，再转乘其他客车。最终，他们到达了西安古城。于是，他们又从西安转到了扶风。那时候，所有的带来的孩子们，一个也没有少呢，被安置在了当时宋美龄所创办的孤儿院内。这一路的艰辛，回望的时候都实在难以想象。艾薇德自己也晓得，不用说是孩子们了，就连他自己都差点撑不下来。而只有靠的那加个力量的主，他们凡事都难做了。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像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亲。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幸福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的是入籍中国的小妇人艾薇德这一本书的故事。那么艾薇德小妇人的传奇人生，我们也来到了后面特别惊心动魄的一段。在这战火纷飞的时代，她自己作为一个女性，还要照顾刚弱小的儿童们，她这娇小的身躯却有大大的力量，因为有主住在她里面，主与她同在。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相信我们也充满各样的感受，不论是心痛呢，还是惊奇呢，都希望这个故事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也让我们可以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是否需要重新的思考和挑战。那么艾薇德的故事我们还没有讲完，下回我们就会继续来读，你要记得来听。
我们不求你爱